保罗说，我乃是竭力追求，或者可以得着基督耶稣所以得着我的。
在根基上继续建造，
在操练中继续成长。
良友圣经学院晋升课程，
罗文辉老师主讲，
晋升讲道学。
亲爱的弟兄姊妹，主内平安，我是罗文辉，非常欢迎你收听良友圣经学院的晋升讲道学。那如果你在过去的几次听了这个节目以后有什么问题呢，欢迎你随时通过电邮或者是短信呢跟我联系，我们一起来研究啊，在探讨这个讲道方面呢有更多的学习。那今天呢，我们已经进到第九讲了，今天我们要讲的呢就是初步撰写讲章的下半集，初步撰写讲章下半集，就是说呢，上一次我们是讲了上集，那上一次谈到怎么写这个主题句，控制讲章的思路，不要离题。这一课呢，第九课呢，题目就是初步，就是刚开始的撰写讲章。那我们来谈谈怎么撰写大纲和本论。首先呢，给你举个例子，我发现很多传道人不太在意控制自己的思想，这样呢就不可能写得好的讲章。以上一课提到的诗篇第32篇作为一个例子，32篇如果主题句是蒙上帝赦罪的生命能为你注入奔跑天路的新能量，那你就不能不集中谈谈什么是赦罪，谈我们应该怎么悔改，或者呢加上几个悔改更新的生命见证。除了要从经文里头解释清楚不认罪不蒙赦免那种黑暗的生命状态之外呢，重点更是要说明这个困局的出路，就是那种得着新能量继续奔跑的状态。从这个主题句来看呢，这一篇讲道的目的不应该是希望听众呢知道自己要悔改，而是呢渴望得着那因为悔改而来的新能量。这就是诗篇第32篇第一节到第二节诗人所表达的，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人，这人是有福的，凡心里没有诡诈耶和华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那重要的是让听众感受到这份福气，可想得着这份能量，正能量。而大纲呢就应该朝着这个方向而去构想的。那这里有一个三点式的大纲，你听听看看怎么样。那第一点，顽强不认罪的生命是枯干耗尽的，第三节到第四节。第二点呢是第五节到第七节，把握机会向神认罪，让生活再一次洋溢乐歌，这是欢乐的歌声。第三点呢是第八节到第九节，上帝指引罪人踏上成圣之路，为我们注入奔跑的能量。好，我再重复第一点，三节到四节，顽强不认罪的生命是枯干耗尽的。第二，五节到七节，把握机会向上帝认罪，让生活再次洋溢乐歌。第三点，八节到九节，上帝指引罪人踏上成圣之路，为我们注入奔跑的能量。那这三点的大纲呢都是贴近经文的，而且有进程的，从不肯认罪到向上帝认罪，再说明上帝如何指引我们过成圣的生活。这三点呢都直接带出感受层面的进程，从枯干耗尽到生活再一次洋溢乐歌，到神注入了新能量，一步一步叫人看见新曙光啊。那这三点呢紧紧的扣着，也是紧扣着主题句， 蒙上帝赦罪的生命能为你注入奔跑天路的新能量。他不但向会众说明要认罪悔改，更触到呢感受的层面，通过正面的应许邀请罪人来到上帝的面前享受赦免的恩典。那从这个例子呢，我们清楚看见撰写大纲的一个重要的原则。下面呢，我会进一步解释八个基本的原则。好，撰写大纲的基本原则呢，包括第一个，大纲的每一个主题主要的重点呢，一定要具有经文的基础。释经讲道的信息呢，是直接从经文而来的，不单是主题句是经文直接而出，每个重点的信息呢，都应该直接从经文而出。没有凭空想出来的重点，没有从其他文学、哲学或者神学生出来的重点，甚至呢，不应该有从另外一段经文而出来的重点。重点的信息是直接从那一段经文而出的。所以当你构想一个重点的时候呢，必须同时列明你的释经理据是哪章哪一节，然后呢你在撰写本论的时候呢，就能够按着解释的那个部分的经文了。就好像诗篇第32篇的大纲，当解说第一个重点的时候呢，就要引出第三四节，按着经文解说闭口不认罪，骨头枯干，精液耗尽等等的状态，然后呢才加以进一步的发挥。第二和第三点也是这样，每一个重点一定要有解经部分。我鼓励讲道的人在解释有关经文的时候呢，尽量的重读一次那一两节的经文，好让听的人清楚知道你所讲的论点是从哪些经文而来的。那由此可见呢，一篇释经讲道应该是相当严谨的，并不好像是主题式讲道那样，传道的人可以把脑海里面联想到任何有关的真理都加进去。好，第二点呢，大纲每一个重点都和这主题句有直接的关系。如果你本身善于思考，逻辑思维非常清晰，按着心中那个主题方向，那你就不难写出贯彻主题的几个重点。可惜呢，不是每一个传道人在思考上都有足够的训练。要评估自己这方面的能力其实很简单啊，只要在撰写讲章的过程里面常常反问自己，我究竟想说些什么呢？再用一句话来回答。那当你发现你自己答不出来呢，或者是不能够用简单的一两句话回答呢，你就要承认你自己其实呢还没有做好足够的思考功夫。所以呢，我非常鼓励大家要先花些功夫写下主题句，再从主题句去控制你的讲章大纲。当你构想大纲的每一个重点的时候，必须反复的回到主题句，问问你自己究竟有没有偏离主题。好，第三个原则呢，就是重点在一篇讲章里头必须有进展性。主题句能够帮助我们抓紧一个信息的核心，但是呢，如何能带进这个核心的信息呢？那是由几个重点一步一步发展出来的。重点和重点之间有进程的，原则上次序不能调动，说到最后一个重点，信息才是完整的。但是呢，有些讲到大纲各个重点之间的关系看来好像是比较松散，重点好像只是紧扣着主题句，重点之间的进程呢不太明显。比方马可福音第五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耶稣在格拉森赶鬼进入这个猪群，那么已故的张子华牧师写了这样一个四点大纲，他说，第一，世界上没有一个地方耶稣不愿意去。第二，世界上没有一个生命破碎的人耶稣不愿意医治。第三，世界上没有一个黑暗权势耶稣不能粉碎。第四， 世界上没有一个信主的人耶稣不愿意使用。那乍看起来这四个重点好像比较独立，他们之间好像没有什么进程。其实不是的，你看第四点不可能放在第一点，头三个重点是一步一步推动信徒的心，到第四点才是这篇宣教信息的真正重点，要信徒在宣教的事工上回应，就是要被主所使用。那假设一篇讲章的三个重点之间没有进程，各个重点是有着自己独立的信息，那么这就不是一篇讲道了，而是三篇讲道了。所以呢，可以评估自己的讲章能不能把每一个重点独立起来发展成一篇讲道，如果可以的话呢，也许就表明你每个重点之间的关系太松散了，没有进展性。好，第四个原则，每个重点必须以一个完整的句子写下来。每个重点其实是代表你讲章的每一个重要的进程。也许一开始构想的时候，你没有马上想到一句精简的完整的句子，脑海里面只有一些释经上的亮光和一些应用的例子，你可以用来表达这个重点。你可以呢，先把这些东西写下来，组织一下，然后呢，再慢慢的把这些内容总结成一个句子。大概就是当有人问你，哎，你想说明什么呢？啊，你给的一个精简的回答就是这一句了。那重点句子不应该是一个问题的句式，一个问题的这个句子的形式，也不是有定义性的句子。重点句子呢，应该是一句简单的直述的句子。好，第五个原则就是呢，大纲应该能够引发回应的。在撰写大纲的重点的时候，应该先想想你要带会众到达什么目的地。所谓目的地呢，也就是你期望你的会众最后能停留在那里。那停留在一个知性的层面上吗？就是说单单是头脑上知道，停留在一个知性的层面上吗？让他们知道了宣教是何等的重要，停留在一个感性的层面上吗？也就是说让他们深深的被宣教士的奉献所感动，还是期望能够带他们到达一个能做出个人回应的地步呢？向他们发出呼召。我想我们应该是这样期望的。那就好像前面我提到张子华牧师的四个大纲，那第四点呢，就是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信主的人耶稣不愿意使用，那这样呢就能够把会众带到那个能够引发回应的地步。你愿意被主使用吗？一个好的大纲呢，应该要能够引发回应的。好，我再多提一点，回应呢不一定是要行动的，虽然基督徒的行动是非常重要的，只是有些讲道呢是很难引发出行动的。比方在教会年历里面，每一年有一个主日是三一主日，讲解三位一体的真理的时候呢，不一定能够引发会众有什么行动上的回应。所以呢，可以致力带会众往另外一些目的地去。就像当人被神的荣耀震撼的时候，人的回应可以是谦卑认罪或者赞美祷告。当人被神的智慧震慑的时候呢，人的回应可以是立志进一步的追求认识神。无论是什么回应，我们总是要努力的使人有所回应。在大纲的设计上，这一点应该存在心上。好，第六个原则，我们要撰写的是讲章大纲，而不是经文大纲。那这句话的意思呢，是按照你在释经后领受的亮光，找出一个核心的信息，一步一步带领会众去听明白你选取的那个信息。讲章的大纲呢，就是要带出这个信息。 这个过程跟你为经文写大纲是有所不同的。圣经本来的作者写下一段经文的时候呢，有他想要表达的重点和铺排，这是他的大纲。一段经文本身的大纲往往是复杂的，信息是相当丰富的。我们试图按着经文本身的大纲来讲道，不是不可以，只是吃力不讨好。因为短短几十分钟的讲道理，你很难把一段经文的所有重点解释得非常清楚。另外呢，还要加上有时代感的描述啊、例子啊、应用啊等等。那比方加拉太书第五章22到23节这段圣灵果子的经文，圣灵所结的果子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这样的事没有律法禁止。的确没有律法禁止我们按着这九个属灵特质去把讲章大纲写成九个重点，只是呢太吃力不讨好了。不单是因为时间所限难以在每个重点上做深度的发挥，更可以想象呢讲章会变得单调啊，千篇一律，因为重点之间没有进程和变化。那我们还是把这个释经啊，就是解释经文大纲的工作啊，留给圣经学者和释经书好了。因为释经讲道呢并不是注释圣经，这一点要记住啊。好，第七个原则，每个重点的比重和篇幅呢都应该尽量平衡，每个重点在一篇讲道里面都应该是平均的。也许在铺排上最后一点是信息所在、出路所在，分量呢也比较是重一些，但是呢原则上几个重点都应该在比重上尽量的平衡，每个重点都应该是言之有物、有释经、有信息。如果某些重点其实相对上不是太重要的话，那么就不应该把它写作重点，而应该归到某一个重点里面的附点。写下大纲就能够好好的规划你整篇讲章的内容分布了。比方说你要讲一篇30分钟的信息，你大概呢就要写3000到4000个字左右。如果你以传统的三点式做大纲呢，你大概在每一个重点当中可以发挥大约1000字的内容。你要考虑怎么样在1000字里面有效的解释经文，做进一步贴近时代的描述、例证和应用。这样呢，你就写出一篇踏实稳健的讲章了。我听过不少讲员啊，因为没有好好的撰写讲稿，没有好好的规划信息内容分布，结果在讲到开始就畅所欲言，到最后呢被迫要草草收场，甚至呢核心的信息都没有引进去。哎呀，这是对会众的亏欠呢 是一堂有很大遗憾的一堂道。好了，我们说第八个原则，重点内可以有附点，但是呢必须跟主题内容有直接的关系。在构想大纲的时候呢，每个重点必须有附点。附点其实是用来帮助自己思考，一小步一小步的发挥这个重点的内容。所以附点呢通常不必高调的一点点让会众知道，因为几个重点之外每个重点还有几个附点，实在对会众来说不是一件很吸引的事情。讲道最终是希望会众能够记得你几个重点就好了，附点不能太多，附点必须要紧紧的贴近重点的内容，免得不能帮助发挥重点呢，反而叫人分心，成为多余的枝节。千万不要在附点之后再加上一个小附点啊，比方说诗篇第32篇第一个重点呢就是第一， 顽强不认罪生命的枯干耗尽。这是第三节到第四节。那么在这个重点之下呢，你可能把这个思想再进一步的描述把它写成两个副点，分别就是：第一，犯罪而不肯认罪是痛苦的；第二个副点就是犯罪后要逃避神和人的面更是痛苦。那么你在释经之后呢，继续按着这两个小点来发展你的第一个重点，加上一些贴近信徒的具体描述和例子，让会众从这两个层面去投入自己啊，勾起他们的共鸣。好，下面我们说怎么去撰写本论呢？撰写本论，那大纲呢，只是讲章的骨架。写好大纲之后，要给它加上血和肉，那才是完整的讲章。如何充实本论，使每个重点能发挥得好呢？本论包括有经文的解释、论证、例子、应用等等。那下面呢，我会简单的讲解本论里面的经文解释和论证的部分。好，第一点要讲解释经文，解释经文。每一个重点必须出自经文，所以必须要向会众解说有关经文。我提醒讲道的人要学习要习惯呢，在解经的时候清楚说明是哪一章、哪一节、哪一个字，而且留几秒钟的时间给听的人找出有关的经文，可以邀请他们读出来。我们要训练我们的信徒能够对经文有仔细的理解，还要加上用耳朵来听，用眼睛去看，那这个学习就更好了。讲道的人解释经文呢，要深入浅出，不能过于学术性，或者是引用太多的所谓专用的术语。解说一些关键的字眼的时候呢，也不要经常引用原文。如果所用的和合本圣经在翻译上有难懂的地方呢，可以引用比较平易近人的译本，比方是现代中文译本啊，或者是新汉语圣经译本啊。另外呢，我们在研究圣经的过程里面，常常会在一些比较难懂啊艰深的经文上面有挣扎，但是呢，当你解释的时候告诉你的会众的时候，你就不需要提到你的挣扎的细节，只需要把你研究的成果分享出来就好了。我们可以扼要的解释一些背景，这样呢，能够帮助会众更明白经文的信息。对于一些叙事的经文，也就是述说事情啊，直接说到故事的这一类的经文呢，我们可以稍微多一些描写。描写呢，是在经文的规范之内，在细节上做一些合情合理的想象，好让经文的情景呢活现在会众的脑海里。那举个例子，在《使徒行传》第23章，保罗在公会被大祭司打了嘴巴之后呢，就引起了争吵，差点被人扯碎了。然后呢，又有40多个人同谋起誓说，若不先杀保罗，就不吃不喝。保罗面对重重的打击的时候呢，经文出现这个少年人听到犹太人埋伏的阴谋啊，然后呢，他就跑到保罗面前告诉他，这个人竟然就是保罗的外甥。讲道的人在这里运用想象力做出这样的描写，就说了，神派了一个称保罗做舅舅的外甥出场了。我们不妨大胆的假设，保罗最疼爱的就是这个外甥啊。在最危急孤单的这一刻，这个亲切的小青年竟然出现了，说了一句，舅舅，我们很想你啊。就深深的振奋了他了。那描写经文的目的是帮助会众在某个重要的情节里有更深刻的体会。描写呢，要中肯，要扼要，不能长篇大论，画蛇添足，或者呢，像野马脱缰，不受控制也不行。 好，第二点呢，就讲到这个论证了。论证呢，就是在以理性的讨论，以支持你自己的立场。讲章里面不是每一个重点都需要论证的。当你想到某些真理，你的会众可能是存着一些怀疑，或者是不容易理解的时候呢，也许你就需要做一些论证了。论证的方法可以是见证，包括自己的经验，或者是引用一些可靠的人的见证，也可以引用类似的经验来说明一些比较难掌握的真理。比方用人间的父亲和儿女之间的爱去说明天父对我们的爱。不过呢，用类似的方法来论证，总是提醒信徒，两者其实并不是完全一样的，只是在某种层面上和某种程度上相似而已。逻辑推理的方法也是常用的方法，就是呢，通过演绎或是归纳的方法来支持你的论点。一些护教或者是讲解教义的讲道呢，这种方法是常常用的。论证的时候必须审慎啊，不可以轻易的论断，态度还要诚恳、客观、有风度，小心被人感到你好像太过武断或者是咄咄逼人，结果呢反而产生了反感。好，第三点我要说的呢，就是本论的其他部分。那每个重点之内往往会引用例证，也就是例子。在讲道里面呢，能够讲到一些适合的例子、适当的例子，就好像打开了天窗一样，让真理的光线直接能射进人的心里面。本论里面还有应用部分，究竟每个重点是否都需要有应用呢？那就要看内容和讲章的铺排了。传统的三点式讲道，三个重点，每个各有应用的地方，都是常见的，也是每一篇讲章能够承载的。但是呢，有些讲道的大纲设计是为了一步一步推到最后，才是把出路和焦点揭开。那么在中途呢，就不需要勉强的把应用加进去了。好，今天的节目时间就到这差不多了，我跟你分享的就到这。如果你对我所讲的有不明白的地方，或者有一些你个人的体验你的体会，你很想跟我分享的话呢，欢迎你随时跟我联系。好，我们下次再见，愿神赐福给你。
将你的话语深藏在我心，免得我得罪你，免得我远离。哦，主啊，与我亲近，我长存。